我们那一整个车厢的人其实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我有一点想到是不是跟肺炎相关，因为毕竟我经过过汉口站。
所以我妈呢，就从菜园里面摘了很多新鲜的蔬菜，又从隔壁湾里面呢买的鸡，鸡特别便宜啊。
就是感觉得有1个月时间都没有吃过肉，你领3个萝卜还要费1个口罩，现在口罩比萝卜要金贵多了。
我嫂子发来的这个视频，就是他们全家人都是1个小时就把一只鸡给吃完了。
就普通人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谈论谁死这件事儿呢？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在疫情爆发期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武汉人不是病毒，只是倒霉版的你。他提醒人们，如果运气不大好，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困境。但当外人试图去了解武汉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时，能够得到的信息其实非常有限。那些身处重灾区的普通人究竟过得怎样？他们的心情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会如何讲述、记录和面对这段经历呢？我们联系到两位湖北的朋友，他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同时也拥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记录者。作家邓安庆身处黄冈农村，这段时间里持续书写着他的《一中回乡记》。前《好奇心日报》记者刘露天仍被困在武汉家中，他一直渴望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期节目，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各自在疫情中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邓安庆，我是一位作家，我是黄冈下辖的武穴市的人。我们这儿离武汉大概200公里左右吧。这次疫情，我是1月19号从北京返回老家的，一直就留到现在的。
我叫刘露天，我原来是好奇心日报的记者，我是1月14号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本来是计划25号要出国去做采访，但是因为封城这件事情也留在了武汉。也是一直待到现在，大概有45天没有出门了。
我是1月19号坐这个 G587 从北京西站到武汉站，因为高铁到武汉呢是晚上8点半，没有从武汉发往武穴的班车了，所以我呢就打算睡一晚上，第二天再返回武穴。但是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赶紧离开武汉。其实那时候疫情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买了一包口罩，3个吧，我觉得就够了，估计也就武汉那边严重，那我在武汉不会待多久，我回家可能就用不上口罩了，我觉得3个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朋友强调说你一定要多买一点口罩。我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对，他说你一定要把事情估计的严重一点。因为这个疫情是一个有传染性的一个病毒，又加上武汉是一个全国的中转站，春运这么大的一个人流量，如果你不注意的话，是很容易感染上的。在他的那个恐吓下哈，我又多买了一包口罩。进入湖北境内，我看我们那一整个车厢的人其实没有人戴口罩，就我戴了口罩。我就感觉自己太特别了，就是戴口罩这个行为。不过我还是很谨慎的，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预防的措施做到完善的话，希望能避免这个风险，我就一直带到了这个武汉站。因为在朋友的劝告下呢，我就买了从武汉站到黄冈东站的这么一个城铁，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在武汉待留多久，我只待1个小时。我从武汉站出来的时候才开始看见有人戴口罩，而且年龄层我观察了一下，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个年龄大的人呢，他戴口罩的很少，而且工作人员我也没有看到戴口罩。这样我把这个情况发到了这个朋友圈里面，武汉的朋友就开玩笑说，他说你紧张太过度了，因为你看我们这边武汉生活的人，大家该吃该喝该玩， 你不用太紧张，但我还是挺紧张的。所以当时他们的乐观精神，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危险就在旁边，但你居然没有发现。我其实到家后呢，我也跟我爸妈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这个疫情如何如何如何，但我爸妈呢就觉得你怎么一惊一乍的？这个武汉离我们这么远，这个疫情。这个病毒也不会感染到我们这里来，你真的是自己吓自己，所以他们也不以为然。我刚回家的那几天呢，是挺焦虑的。我最焦虑的就是快到半年的时候，因为大年初一到初三都是大家一个半年的时期。初一呢是本家，就是我们湾的本家人拜年；初二呢是拜亲戚，初三也是拜亲戚。我们因为离武汉很近，所以有很多的亲戚都是从武汉回来的。如果这个半年这么人员一流动，觉得这个感染的几率真的很大，所以我挺担忧这个事情的。我就做我爸妈的工作，我妈妈就说：“她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啊。”我说：“如果真的实在要半年的话，那么你要接待客人的时候要戴口罩。”我妈就说：“你要戴个口罩，别人会笑死你的，被别人看笑话的。”哦，我那时候就挺郁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觉得有点手足无措的一种感觉。不过到了应该是1月24号吧，大年30的晚上，然后我妈跟我说，她说咱们就去你哥哥在市区的家里面过年。哎，我说为什么？我妈说，她说免得明天有人来拜年的话，不是像你说的吗？情况那么严重，那么咱们就避开嘛。到了市区后，我们也不出去拜年。如果大年初一有人来我们家，我们家门关着，别人问我们，我们就说啊，你哥在市区买了房，我们去市区了，这样礼节上也不会有亏。我们大年30的晚上呢，就在我哥家度过的。不过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发生一个巨大的逆转，就是大年初一，我哥开车送我们回乡下老家的时候，沿路上全部关门了。本来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呢都没有车子，沿路乡村的家家户户都闭了门，包括那个庙，其实庙每回到大年初一的下午呢，就很多婶娘去那边磕头烧香，为自己家里祈福，但是那个庙里面也没有人了，所以突然一夜之间，大家突然都重视起疫情来了，我就觉得哇，很震惊。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情况可以这么一个逆转。我妈就感慨说：“她说这个真的是这一辈子过的最冷清的一个春节，当然也是一个最轻松的春节。为什么轻松呢？因为我妈呢要接待客人，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所以这个情绪是从一个焦虑、担忧，再到松一口气的一个状况。当然，随着这个封城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大家出门呢都是戴口罩的，都有这个共识。我们这边呢是每个湾，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一个土字，一个完蛋的完，当然普通话读院，不过我们这边读湾，它是一个自然村，几个湾组成一个行政村，每个湾的湾口呢都堵了车子，都不让人车子出入，所以这个疫情呢，我们这边都是有防御措施的，大概后来大家就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刚才听邓老师，他是19号，有途经武汉嘛？我可能稍微早一点，是14号，所以我当时回武汉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没有怎么在谈论这件事儿。我在北京的时候，也只是听到比较零碎的信息，说有一种类似 SARS 病毒的东西可能在武汉，但是后来又辟谣。所以我回武汉的时候是没有戴口罩的，而且我的抵达站就是汉口火车站，离华南海鲜市场就只有几百米。我当时到汉口站的时候，是跟我爸爸说不要来接我，我想自己坐地铁回去就行了。但是他提前等了我1个小时，车站里那时候也没什么人，因为还没有到春运高峰，就是车里头没有人戴口罩，车站也没有人戴口罩。然后就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人拉的是那种很大的那个行李箱，也有人拿的是年货，就那种蛇皮袋装的那种包裹。然后一路上回家也没有任何异常，就是 就是街两边还是有很多水果店，把那种果篮堆在外面，然后有很多卖热干面呐，然后卖糯米爆油条之类小吃的人，我就感觉武汉跟平常没什么区别啊。然后我回武汉之后，一直到封城之前，我还出去过2次，就是19号，还有18号，我都出去过一次。18号那次是因为，我之前是要做一个关于商业零售的报道，所以我想去武汉开了不久的那个 K11看一下，是一个就是香港商人郑志刚做的一个购物中心。然后我进去之后，里头人其实还挺多的，也没有看到有人戴口罩，就是非常日常，就是逛街啊，然后小孩玩啊，大家一块儿吃饭呢。而且其实那时候看消息的话，武汉市卫健委是一直都没有再发布任何信息的。就是从11号到15号之间，他都是没有说有任何新增确诊病例的，也不会说这个病会传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想法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当时也是那么想的。然后19号那次出门的时候，我其实还发烧了，就是还咳嗽，然后我有一点想到是不是跟肺炎相关，因为毕竟我经过过汉口站，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媒体报道出来了。包括财新、三联，或者是丁香园下面有一个叫"偶尔治愈"的账号，他们都提到了一些就是官方信息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们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但是我妈就会说，她觉得生病了应该吃点热的嘛，就我们就还是出门了，但是带了家里面本来存有的3个那种棉质的，反正就不是医用口罩，就是普通口罩，我们就出门了，然后吃了火锅回来。但是，一到20号，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我记得是19号、20号这2天，卫健委突然间开始更新确诊人数，然后20号好像一天之内有137个确诊，他报道出来。我记得当时我们全家看到都挺吃惊的，因为之前一直都说没有嘛，为什么20号突然间出现了137个确诊？而且当天钟南山还有习近平都出来说话，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我感觉我们家里面是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的。当时看到很多人在转发那个嘲笑，18号、19号《楚天都市报》的头版，就是一个说的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社区百步亭在搞万家宴，然后另外一个报道说的是，这个号召这个市民春节期间可以出外游玩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很多人嘲笑嘛。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都是事后诸葛亮，因为18号、19号从内部看的话，市民确实是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个病的官方的解释或者是数据，然后我会觉得当时大家其实都是无辜的，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会传染性这么强，所以其实，那2天的情绪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事实会转换这么快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之前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20号突然来这么多人跟我说这个事情很严重，我一时间是接受不了的。然后到23号封城那天，我记得我是凌晨4点钟就醒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醒。然后我看到我一个学弟给我发信息说，学姐保重。然后他给我转了那个封城的新闻，我才发现那个通知是凌晨2点钟，就是23号凌晨2点钟发布出来的。我看到时候是凌晨4点钟，但是他说的是当天早上10点钟封城，然后我就可以想到可能会有很多人是8、9点才醒，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做任何准备。而且那个通知也非常的直接和简单，没有任何解释，他只是说封城了，何时解封另行通知，就有一种太突然，没有给人任何心理准备，也没有给你解释任何预案。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城内的人生活怎么办，然后那些生病的人怎么去看病，医生怎么去上班。我就马上把这个信息跟我的北京室友说了，然后他正好6点钟的时候他也醒了，他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严重，他说这个可能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染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举措。可能这个城里的人生活确实是不太方便，但是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他是这么觉得的。可能他那边信息那时候也有些缺失，然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点生气，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能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城里的人可能会有多么绝望，或者是有一种孤立的感觉。 然后在那48个小时里头，就是封城的，从23号到24号这2天，确实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剧烈，因为首先是武汉市这个指挥部，他们在这48个小时之内一共发了8个通告，但是通告全部都是这种单方面的，就是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封这个过江隧道了，然后我们要开通这个物资募捐的这个渠道了。但是他从来不会留他自己的联系方式，就是你不会知道武汉市指挥部的电话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跟他们询问武汉接下来会是什么打算？然后那个时候，不管是武汉市市长还是任何一个单位都，或者是湖北省省委，没有人出来说话去解释这件事情，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被关在城里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48小时过去之后，开始有一些全国的举动了，就是说有军队的物资进来，然后有一些支援队开始过来，那个时候就开始松动。但是那段时间我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出去采访，因为之前是一个记者的身份嘛，你就会非常希望记录这个时候很多人的想法，还有你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然后医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说是缺物资，到底是为什么会缺这么多物资？医生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感染？就是我脑子里全都是这种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我是不可能出门的，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没有准备任何口罩嘛，就只有当时我们三个出门戴的那三个普通的棉质口罩，所以我出去就是不切实际的，我就整个那一周都沉浸在这种焦虑里。然后到2月初，就是2月初到2月中旬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做志愿者，因为那会儿就是物资紧缺这个问题很快被官方接管了，然后志愿者很多人也在物资上做不了什么事儿，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帮助那些在求助的患者，然后那一整个时间段，所有人的担心就是我要找床位，很多人我们都发现他的症状就是跟肺炎是一样的，就是他干咳呀，他感到口苦啊。然后有的人会腹泻，然后他高烧38度不退，就是还有肺部，有的人去拍 CT，就是那种磨玻璃状阴影嘛。但是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床位，因为那个时候的流程才刚刚理清楚，就是所有人都得先去找社区，然后通过社区上报到卫健委，卫健委分配床位告知医院，然后医院再打电话给患者，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而且你也不知道社区或者是卫健委是怎么筛选的，为什么这个人先进去了，那个人却进不去，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全部糅杂在一起带来的这种焦虑。而且在那个阶段，我们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有了一些变化，就是之前我的父母是那种你怎么说他都不愿意戴口罩嘛，然后后来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不出门了，但是在2月初的这个阶段，我们各自都收到了我们认识的人去世的消息，我爸爸那边有，然后包括那个之前很多人谈论的那个柳帆护士，还有常凯全家感染的事情，一家四口感染都去世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正好是我爸爸的朋友，然后我妈妈那边也是有个学弟，很多年没有回武汉过年，从美国回来，第一次从美国回来，大年初一去世了。然后我这边是有两个之前在汉口认识的采访对象，各自有父母去世，我们就开始会在饭桌上谈论这些事情，就有一种非常抽离的感觉，因为日常你跟父母不会谈论这些问题嘛，就普通人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谈论谁死这件事儿呢？但是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我有段时间情绪会非常的崩溃，会不希望再接收到任何跟疫情相关的信息，会感到自己的情绪承受不了，所以我在2月15号到22号那周我就关机了，就是一整周不希望去关注任何跟肺炎相关的事情，我可能就是睡觉或者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看电影。但是后来抽离了一周之后，有很多朋友用各种方式联系我，用别的方式，可能在发邮件，甚至就问我怎么样了，然后我就只好又开机跟他们报平安。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从22号之后，因为方舱扩建了嘛，然后可能有很多医院还有高校，成为隔离点，很多患者都被收治了。但是虽然武汉的这个患者被收治了，外省开始出现非常非常多疫情。到2月底的时候，国外意大利啊、伊朗啊什么的又出现非常多的扩散。 然后，另外我就是在志愿者团队里头遇到了很多非肺炎患者，包括要做透析的，脑出血的、骨折的、白血病的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之前所有人都在关注肺炎患者，医院全部都整改成肺炎定点医院，他们没有地方看病了。所以我在2月底又投入了一个新的日常，再次回到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每天面对很多患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就是让你觉得措手不及的那种细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而且后来现在是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又有开始有养老院的人，独居老人或者是流浪者在求助，然后又有消息说湖北人没有能够回到湖北，但是在北京的可能很多人会遇到被拉去隔离啊，或者是进不了社区啊这种情况。然后这些信息的涌入也是会让人，非常焦虑吧。所以我其实从1月14号回家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基本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适应某一种日常。我自己认为我一直是在一种异常的状态下，而且你会发现这种异常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聚焦自己的生活，因为城里的日常一直在发生变化。如果你想记录城里的日常的话，你就得一直跟进它。然后跟进它，它就会给你带来各种不同阶段的焦虑。
就是我家现在分为两半，一半呢在市区是我哥哥一家，我哥哥、我嫂子和他的两个孩子是在市区，他们正好在市区买的房子。然后在乡下这边呢，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家分为两半。这两半的情况呢，可以作为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封城之后呢，我哥那一家呢就困在这个市区，之前他们是可以去超市买东西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限制人的出入，所以但是超市的东西呢，要排队，要量体温，体温正常的才能进去。买东西呢，可能也有很多人想把食物囤积一下。但是后来呢，每个小区呢会给每一家住户呢就发这个出入证。出入证呢，我看了一下我嫂子发过来那个照片，它是规定就是1周可以出去2次，你拿着这个证呢去采购一些东西，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在家里。后来发展的情况是，管控的更为严格的，你要买东西呢就通过社区，你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告诉社区的人员，他帮你去采购，采购好后呢就送到小区，然后每家每户呢去拿一下，价格呢会贵一些。这是市区的。我通过我嫂子和我哥告诉我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在农村的这边情况呢，可能就好很多。我们这边呢，当然每天白天呢，村干部也是说大家不要出门，不过管控的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大家当然也不是一层一层的出来，就是偶尔出一下门洗洗衣服，是可以的。因为我家是在江边，附近有这个长江大堤，然后对面呢是江西，它是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下午没事儿的时候呢，我就经常跟我妈呢到长江大堤上去散步。反正戴着口罩，乡下人也不多嘛，在长江大堤上呢也没有什么人，所以散步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它不像在城市里面管控的那么严，大家都没有出入的自由。因为我家有菜园，所以呢，新鲜的蔬菜我们每天都是吃的。米呢，我们这边也有超市，是有米呀、油啊，采购买回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边呢比市区是好很多。另外呢，就是我哥哥那边，就是有一次呢，我们视频给他，我哥就展示了一下他们家里这个情况。他们每天的活动范围呢，就是房间、客厅没有了，家里呢只有一个鸡蛋，冰箱里的8个包菜、一些干豇豆，就剩下这么些菜了。我妈看了特别心疼，她呢就问我能不能请人带过去一些蔬菜给她。 就是我们这边都没法走嘛，都没法到市区嘛。正好我嫂子的弟弟，就是我们这个小舅子，他这边是作为司机呢，他要送器械给这个医院，正好路过我哥哥家那边，所以我妈呢就从菜园里面摘了很多新鲜的蔬菜，又从隔壁湾里面呢买的这个鸡，鸡特别便宜啊，因为这边的鸡，饲养鸡的地方呢。这些鸡卖不出去，因为这个特殊时机嘛，运不出去，然后鸡饲料也没有，所以只好把鸡都杀掉，卖给我们边上的这些湾里的人。所以我妈就买了2只鸡，再加上一些肉，反正总之备了一些东西吧，就让我哥的小舅子送过去。我哥那边收到后呢，我就看见我嫂子发来的这个视频，就是他们全家人都是1个小时就把一只鸡给吃完了。因为他们很多天没有吃到肉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农村的话呢，每天到晚上5、6点的时候，我们这边乡村呢就稍微宽松一点，就是大家呢戴着口罩往这个超市呢去买一点东西，放放风这样的。
哦，我刚刚听到邓老师说他哥哥家的生活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先说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吧，就是我们一共就出去买过3次菜，就是封城23号说封城那当天，我妈妈去超市一次，但是当时那个超市里的蔬菜区已经空了，她早上8点钟去蔬菜区就已经空了。然后结账的地方大排长龙，然后买肉的地方也是，所以他当时就只拿了点鸡蛋、牛奶，还有一些大米，他就回来了。然后第二次出去买菜是31号，还有第三次是2月2号，就是这两次也是趁着感觉人少的时候戴着那个口罩出去，然后勉强弄了点菜回来，但是很快肉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2月21号我都没有能够吃到肉，就是感觉得有1个月时间都没有吃过肉。为了少出去买菜，我们家也是午饭跟晚饭合并，每天早上9点钟吃早饭，就可能吃个鸡蛋，喝杯牛奶这样，然后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把午饭和晚饭一起吃，一般我们3个人吃3到4个菜，也都是蔬菜，就是大白菜、花菜、白萝卜、土豆蛋花汤，一般都是这几个菜来回吃。我们第一次通过团购的渠道买到菜是2月2号，从那个时候开始，社区里面开始说可以团购这件事情了，而且这个团购还不是社区网点员组织的，我们的网点员是到2月4号才联系上，知道是谁。2月2号是有，就是我们那个社区里有一个大群，大概有500人，然后里头有一个居民，他很热心，他说他认识一个菜贩子，离我们社区不远，然后有很多蔬菜可以送，而且还可以做成套餐，就是一个套餐大概180块钱，然后里头有几斤大白菜，有几斤白萝卜，然后有葱姜蒜，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花菜什么的，就还是这些菜，还有菜苔、泥蒿，就大概就这几样，打包一下18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想办法可以找人送进小区，然后想要的人可以报号，所以我们就开始像报1、2、3、4、5这样在群里面，就是1号、2号、3号、4号，然后1号已付款、2号已付款这样子。然后他把单子收齐之后，大概有40、50个订单吧，那个人运过来。我们是前一天晚上报的这个订单，那个人第二天就运过来了。然后大家当时去取也是按这个号去取，因为怕聚集会相互传染嘛。所以他报到几号来领，然后我们才穿上衣服下楼这样。所以2月2号是我爸爸第一次领到菜，然后我记得好像是2月5号还是6号，招商局，武汉招商局才发了一个通知，说武汉市市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购菜，然后他给了好几个电商频道，就是你真的登上去之后，他有的是说缺货，然后有的是说送不进来，比如说像京东是2月25号才能发货。那2月初到25号这段时间该怎么办呢？然后像淘宝的这个天猫超市也是，就是你直接打开，然后你的收货地址只要是武汉，它就显示的是无法购买。就更不用说，我有时候会想想看那个独居老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吃菜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完全就是依靠这个社区群里面这个热心的志愿者在弄菜了。但是到2月中旬的时候就好很多，就是除了这个居民之外，有更多的居民开始各自组织不同主题的这种团购，就开始可以团购排骨，有的可以团购甚至周黑鸭，有的能团购热干面和豆皮。所以就是到2月中旬到2月底这段时间，团购的这个东西才稍微好转一点。然后时不时的，我们社区，因为我们爸爸是报社的，所以我们社区应该是属于武汉市里那种组织还比较规范的那种社区。时不时的，报社会组织就是有一些免费蔬菜发放，那个蔬菜就会堆放在就是操场或者是锅炉房，因为报社里有个锅炉房，它是用来烧那个暖气的。一般就是南瓜，或者是萝卜，或者是大白菜，就是这些东西都堆放在那个地方。一开始是没有人去领的，我记得第一天第一次他说要可以去领的时候，是没有人去领的，因为大家还在群里面开玩笑，就是说你领3个萝卜还要费1个口罩，现在口罩比萝卜要金贵多了。然后另一个人会说，我把萝卜领回来，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有人建议他做萝卜排骨汤，他就会说我没有排骨，我只有萝卜，我只能做萝卜汤。就是大家会相互调笑，所以那堆萝卜好像后来就没什么人领。然后到后期，大家意识到这个菜确实是，就是说不能浪费，然后后来才会有人开始去抢，就是南瓜什么的。因为我们家人少，就只有一家三口，180块钱的套餐可以吃一整周嘛，然后我们就不太会去领。我爸就说还是把菜让给那个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社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看外头就是经常会有那个志愿者去弄菜，送到社区之后弄不清楚这个社区是不是还需要这个菜这种情况，就是感觉需求跟救援很难匹配。武汉有个社区在狮子道街道，然后是叫君威苑小区，那个小区就是我在2月27号和3月1号分别看到过一次求助。说他们小区有上千个就是这种老人，然后很多是独居老人，社区没有网点员在管理，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就是非常饿，也没有办法上电商，也不知道怎么买菜，不停的有志愿者好像说我们在对接了，或者是有人在帮助他们了，但是总是会不停的有这个信息跳出来。后来3月1号的时候，我联系到2车蔬菜给送过去了，然后他说也被人领光了。但是就是这个统计就很难统计，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去看到这个求助，然后去帮助他们的，所以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个社区已经拿到多少菜了，或者是不是还够不够吃这件事情。我大概看到的情况是这些，就是蔬菜的供应。然后我确实非常羡慕邓老师，既可以到江边散步，又可以在菜园里吃菜，还可以吃鸡，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跟他的哥哥一样，就是在卧室、客厅和阳台来回转这样。
说实话，就是我这边呢，虽然是属于黄冈是重灾区，武穴这边呢也有感染了不少，但具体落实到我们这一块儿呢，就是我们隔壁村儿好像有疑似感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确认感染的好像没有听说过，可能我这边信息也没有那么透明吧。我知道的情况是我这边的是很平静的，有一次是我哥告诉我这边有一个疑似感染的，他说了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到这个名字。他一说这个名字呢，我就一听，哎，那不就是离我家20米远的一个斜对面的一个屋子嘛？说是疑似感染，哎，我当时特别的恐慌，突然之间很恐慌，因为这个风正好从他家那边吹到我们这边来，就是我妈告诉我的，说我哥告诉我妈的，我妈买的这个巴氏消毒液呢，去清理这个卫生间啊什么之类的。突然那一天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发到朋友圈里面后呢，就是我发小，就是离那个所谓疑似感染那个屋子只隔3个屋子，他说你过于担忧了，其实不是，就是传说那个疑似感染呢是一直住在市区里面，并没有在我们村里面，所以村里面是没有感染的。所以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持续了这么多天呢，整个村里面应该是没有听说有谁感染确诊，所以大家的情绪呢还都是非常的平静的。 无非就是出门麻烦一点，戴一下口罩。想想如果在武汉那边，因为我有同事也滞留在武汉嘛，他武汉人，就是说他们小区下面呢贴了一张告示，就是说他们那个小区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他的内心还是很压抑的。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发什么朋友圈吧，他那个情况我不知道处于那种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但是在老家这边就还好。
我因为在北京工作了7年，所以我其实主要的朋友不在武汉，主要是可能北京和上海很多，然后我朋友圈里面大概有6、7个武汉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其实都是属于那种非常愿意发声的。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我是觉得是否会发朋友圈或者是否会发这个微博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是跟3个问题相关的。第一个是这件事情跟他的自身利益是否有紧密的挂钩或者有关，就比如刚才邓老师举的例子，就是说家附近有没有人感染，或者是这个感染会不会传染到自己，这是第一点，就是跟人的自身利益或者是安危是否有关。然后第二个是跟这个人他是否有公共意识有关，就是他是不是遇到一个事情，他很习惯去一个公开的场合讲。然后第三个是跟这个人他平常喜欢表达自己的平台和渠道是什么地方有关，就像有的人可能喜欢发微博，有的人喜欢发朋友圈，还有的人可能只是喜欢在群里面或者只是跟自己特别亲密的朋友讲一讲。所以我是觉得这3个问题是，在判断一个人会在这样的事情里做出什么样的表达选择的一个3个重要的标准吧。然后我这6、7个朋友，他们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那种很有公共意识的人。就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武大的老师，然后他自己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关注公民权或者是公共话语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6、7个朋友里，他是每天发朋友圈最多的，他每天可以发20个朋友圈，有的是自己遇到的事情。有的是他看别的朋友遇到的事情，还有的是他自己觉得非常贴近真实的媒体报道，或者是谁说的话这样，所以他很快就炸号了。现在我已经联系不到他了。那其实我自己遇到的武汉人肯定比这6、7个人多多了。然后我遇到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主要想要沟通或者是表达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他们首选的都不会是朋友圈，首选的可能都是一些就是自己能够。就是说，觉得能直接交流，或者是能跟自己有共鸣的人，所以很多本地的微信群其实非常非常活跃。就是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固定的某个群，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个蔬菜群，或者是有一个社区大群，那个是从头至尾都有很多人在发自己的事情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本地朋友的群，或者是本地同事群，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喜欢在这样的群里讨论自己城内的情况。然后如果他要跟外界人沟通的话，肯定都是比如说他在外地的朋友私信他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他可能会跟他说很多。但如果没有人去，就是说给他问候或者是干嘛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外面的那些人就是工作关系啊，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的，他不会去主动说这件事情，就肯定就可能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善用微博的话，你会发现在微博上能搜到非常非常多普通武汉人的描述，尤其是深夜。因为我最近也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经常睡不着，因为我情绪非常焦虑，所以我有时候睡不着，我就会翻那个微博同城，看跟我同一个城市的一些陌生人在干什么。那个时候刷同城，就是武汉的这个朋友，很多陌生的人都会发他们的。在干嘛？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睡不着，我在蒸馒头。然后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我是个医生，我刚刚下班，今天又救了几个人，然后又谁死了，我很难过。然后你也会遇到有的这个学生，就说他特别特别讨厌在网上上课，然后他特别讨厌用钉钉。那可能也有人说自己，如果就是解封了之后，很想去干嘛，很想去逛哪个商场，很想见哪个朋友。其实它都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叙述。但是可能就是你不去主动找的。